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数码控、 IT 从业者、果粉、程序员、 DIY 达人，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晚上好，这是第五期的 FMIT Tesla 节目，我是万峰。然后首先这个很多人都说我们像前几期节目啊都特别乱，然后我第一期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个就是这个节目呢，就是特斯拉专门的这个节目，是我上班的路上跟大家录的，所以说因为现在车还没到手，现在开的是一个旧车，然后声音有点大，当然这个声音其实这个车声音也不算太大，主要是胎噪，我估计就算是以后特斯拉之后也是会有声音的，如果是在路上录。然后那就是为什么这个有噪音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如果是因为就是不是专业的录音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所以如果有听众说对就是知道在行驶中录音怎么能让声音更就是不是那么嘈杂，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看到之后如果是有不是特别贵的解决方案，我应该会尝试努力一下。然后还再解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这个听我们旧节目的这个听众就说为什么那个最近一直在专门为特斯拉聊这么多期节目啊，这个两个原因，我这个第一期的时候也说了，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传统节目呢，这个一般都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录嘛，然后另外几个人就比如说像秋风啊，人家是现在去这个出国旅游，然后小刀呢也在北京的另一个角落，我们这个见一次面比较难，然后我们这个节目肯定是没有中断，然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不忙了，肯定会抽空会一直就继续我们之前的节目。然后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以特斯拉作为一个就是连续的一个主题啊，其实这已经不是连续一个主题了，因为就是对市场的观察呢，就觉得特斯拉这个现象级的这个产品啊，它肯定不只是一辆车和一辆电动车，也不只是一个所谓智能汽车这么简单，而它应该是就用罗永浩说那句话，它应该是下一代的这个移动计算平台。所以说这个呢，目前以我台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啊的这个就是大胆的猜想，以后的各种这个就是移动类的应用都会围绕着它来做。然后我在这儿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我的观点，为什么有人经常说就算你这个车它支持安装 APP 的话我也不会在行驶中用。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应该这么想，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就是千万不要用我们以前的这个经验去想我们的 APP 是干什么用的，而我们在手机里边你想我们的 APP 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日常的一些事儿，然后包括游戏包括娱乐然后比如社交等等，但是其实适合在汽车上面通过软件方式扩展它很多很多，比如说你的使用习惯，再比如说呢，如果是你从这个小区到哪条路上这一段路的自动驾驶，因为特斯拉现在有一个叫这个学习模式嘛，这一段你就可以传上去作为你的一个，它也算不上 APP， 但是呢它就已经完全熟悉你小区的路了，因为我们知道小区里边你要是想实现这个 自动驾驶的话还是挺难的，就是因为它不可能做地图的，不可能精细到做到每个小区里，虽然说一些大小区有啊，但肯定不全是，包括一些停车场，所以说这种没有地图数据的，如果是通过这个用户的上传 N 多用户的上传，然后再给别人用的话，然后再给这些上传用户一些提成，这个我觉得说不定是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总之就是说这个的发展方向我没有这个确定，然后它的这个平台啊，怎么去用，怎么去作为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平台，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研究的。毕竟它的基于的这个硬件和操作系统这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然后所以就是说不能以我们以前智能手机，就不能以我们智能手机那个 app 去想这个智能汽车。就好比以前我们刚出智能手机的时候，能想到什么呀？最多就是发个彩信，发个什么这个视频，撑死了。智能手机还能干嘛？但是谁能想到有王者荣耀这东西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维度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观察它的这个发展趋势，这才是我台不管是以前做普通的以围绕苹果为中心的这个科技节目，还是现在以围绕特斯拉为中心的科技节目，这个的初衷其实是没有变的。所以废话说了这么多，然后就说一下这期的主要的内容啊。这期是看 Model Y 发布会有感，然后跟大家聊聊这个 Model Y 针对于 Model 3的定位和 Model X 针对于之前 Model S 的定位，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从它的这个外观上面来看，它其实不就是 Model 3的一个 SUV 吧，而且呢也是一个中型 SUV， 就是当然了，人家肯定是有 Model X 这种大型的了，它肯定是会出一个中型的嘛，价格便宜一点，车小一点，然后也有一些 Model 3的属性。但是实际上我却在这里边看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这个在我们把 Model Y 的一些参数跟大家沟通完，然后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定位的区别啊。然后参数，说到这个智能汽车不得不说参数，然后咱们跟大家从官网上面啊把这个参数跟大家先说一下。首先发布会上面呢，这个整个40来分钟的发布会用了那么半小时的时间在聊特斯拉的历史，然后把它的产品历代都说了一遍，最后用了4分钟说 Model Y， 然后草草收场。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也许是因为它内容不多吧，但是至少是欠缺诚意我感觉。然后看参数，这个上面列的是这个全轮驱动的，就是官网首页啊，全轮驱动的这个参数，就是300英里的续航，这个0/0的加速是3.5秒，这个应该说长续航版应该是4.8秒，这个是它官网比较推荐的一个配置啊，就是并不是那个性能版，可能因为这个 SUV， 所以就是不把性能版作为第一个这个就是旗舰级的车型。然后是可选18或19英寸的这个轮毂，是可以选7座，这个跟 Model X 是一样的，默认是一个5座，然后你可以选7座的这个内饰，就后边加2座。然后从外观到内饰来看，其实跟 Model 3真的是完全一样，这个之前的一些悬念也没有了，比如说它还是不是那个英译门，它不是了，就是普通的那种开合的门，然后也没有了这个Model X 的这个踩刹车就关车门，这个就是虽然就是你没用过你觉得没什么用，但是实际上你要用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功能是离不开的一个功能，说的好像我用了似的，其实我就试过一次啊，但是实际上我每次上我的车的时候关车门那一下我就觉得还挺费劲的。然后说它一共4个配置，性能版这个续航稍微差一点是280英里，然后这个加速是3.5秒，这个跟 Model 3一样，但是实际上 Model 3现在已经通过 固件升级的方式提升到了 3.2 秒，然后接下来一个是长续航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版本，然后再下一个是这个长续航的这个后轮驱动版是5.5秒，但是呢它的续航是300英里啊，不是公里。最后一个是这个标准版，应该就是最卖的最低的那一版，加速是5.9秒，然后续航是230公里。然后上市时间啊，这个前三个版本就贵一点的这个版本，它的上市时间是这个明年的秋天，也就是2020年的秋天。然后最低配就是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就是3万8千还是3万9千美金的那个，是2021年的春天发售。当然这都是美国发售啊，但我觉得中国应该不会太慢了，因为毕竟这个直接是在中国生产就会。然后其实为什么说这次发布会一共就说了这么几分钟啊，因为其实还真没什么黑科技，就是如果你特别熟悉 Model 3的话，你几乎除了七座以外，你几乎在这个车上找不到任何跟 Model 3有区别的地方。然后这个为什么就是回到一开始的这个我说的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它跟 Model X 不一样呢？因为 Model X 上边还是有很多 Model S 以外的黑科技的，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线，完全不同的战略。然后但是 Model 3跟 Model Y 可以说它其实就是面对你是就是个人用然后还是家庭用，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区别，就是用咱中国一句以前几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面向工薪，就是这个车就是价格也摆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还是人家这个马斯克考虑的非常充分的，就是说这两个车的零件有70%以上都是可以互相使用的，那就说明它确实也就没什么改进。那这个事儿你就真的是就两面说了，你要是从不好的方面说，那它就是没什么创意，但是从这个价位上面这个来说，这样的话大幅降低了它的这个维修的成本和维修的时间。因为就是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话，因为他们的那个零件这个通用性很低，所以说这个你哪坏了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故需要返厂维修的话，你的这个等待时间特别长。但是如果是说两个平台的零部件好多都一样的话，那其实备件就会特别多，就可以采购好多备件在这留着。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量产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数。因为我记得以前买车的时候，就别人都跟我说，你买车的时候呢，就是还是需要考虑这个车是不是流行的。虽然说你买一个小众的车可能看似比较个性，但是呢你这个出现故障的时候，你在大城市还好，但如果是你出去玩出现故障，那你这可就惨了。就好比我说上次去新疆，然后在沙漠上面车坏了，然后幸亏我这个车是一个大众，不是大众品牌啊，是一个就是常见的车，所以说走到哪儿都有这个零件。但是如果是一个就是小众车的话，那可真的就这这路上就耽误了。所以通过这一点就能看出啊，这个确实这个平台就是 Model 3 Model Y 这个两个车共用的这套平台是一个未来特斯拉要打市场打量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就是战略的一个出发点。所以说我相信以后这个价格肯定还会能做到更低，甚至30万以下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大家要说买不起的话呢，就我还觉得啊，就是10年前我们 iPhone 就是买不起，那但是我们怎么就是一方面自己的收入在涨，再一方面虽然 iPhone 没降价，但是就是跟收入的这个比来说，其实 iPhone 还是越来越能被接受了。但是不管它能不能被接受，至少现在这个买一个 iPhone 也不是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倾家荡产的那个就是那个阶段，就是因为它能在我们生活中办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所以买它就值。而一个汽车如果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出行的概念了，它还能帮你完成你生活中的很多的事儿，那我相信肯定就算是你买不起的话，你也会通过各种办法去想办法能争取，就
就比如说如果你每天上下班路上真的能实现无人干预的自动驾驶的话，那你想想这个功能你值不值得你花30万去买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嗯，所以那这是这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对 Model Y 的一些看法，但是至少我能就是肯定的是，如果现在再给我一个机会， Model Y 已经上市了让我再选的话，那么依然还是买 Model 3，就是因为对七座没有什么需求。然后当然这也是，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庭的这个用户啊还是会考虑这两个车的，毕竟它是一个 SUV 的功能和这个赛车的一个性能，这个特斯拉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觉得期待下周然后到车到了以后给大家做评测，这个节目已经说了好久了，那咱们就下期再见，我是高峰。